美国休斯顿贝勒医学院国家热带医学院院长、德克萨斯州儿童医院疫苗开发中心联席主任彼得·霍特兹对美国之音话：佢哋别无选择，佢哋必须了解新冠病毒嘅起源。佢又话：目前系 COVID-19， 以后仲会有 COVID-26 同 COVID-32， 因此佢哋必须了解佢嘅起源。佢又认为，要阻止下一次大流行，就必须揾到呢一次嘅源头。7月22日，中国政府拒绝咗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嘅第二阶段新冠病毒溯源计划，佢哋系不可接受咁样嘅一个溯源计划嘅。呢啲系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喺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面作出明确嘅表示。而喺同一日，美国政府作出反应。白宫发言人沙奇22日话：美国对于中国拒绝世界卫生组织第二阶段嘅新冠溯源调查感到失望，并且话中国嘅立场系不负责任同危险嘅。7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呼吁所有国家一起合作调查导致新冠病毒大流行嘅源头。世卫组织发言人塔里克贾萨雷维奇话：病源溯源同政治无关，同相关指责亦都无关。病原体如何进入人类群体，这个基本上是大家所有人都必须尝试了解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各国确实有责任本住伙伴关系的精神共同努力，并且和世卫组织合作。霍特兹认为中国拒绝溯源会自食其果。他说不单止他们必须了解，中国人都必须了解，因为他们是损失最大的，因为目前的疫情已经是中国的第二次大流行，他们并不了解造成大流行的原因，而是当下一场新冠大流行再次从中国出现的时候，他们将会是损失最大的，就好像很多流感传染病一样。他又说这些是太过分了。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杰米·梅茨尔说，阻止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这种全面的调查是对每一位死于这场可以避免悲剧的人以及他家人的侮辱。梅茨尔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改变方向，允许对大流行病源进行全面的调查，允许充分地和不受限制地访问中国所有相关的记录、样本和人员。纽卡斯大学雅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所长理查德·埃布赖特亦都表示，北京回绝世卫组织的溯源计划是不合理的和没有道理的。他在回复美国之音要求评论的电邮之中这样写着，他说这些不是一个希望清洁他的名声的国家的回应，这些也不是一个希望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国家的回应。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7月15日宣布了第二阶段溯源计划，重点是要求中国透明、开放与合作，特别要求中国提供大流行初期的信息和原始的数据。而在次日，谭德赛又说下一个阶段溯源调查将会包括对在2019年12月发现初始人类病例的地方所运行的相关实验室和研究机构的审查。7月15日，同谭德赛一起与会的德国卫生部长斯潘亦都认为，中国在第一次溯源调查之中的合作显然还是不够。他又引述七国集团领导人的呼吁，要进行更多的调查，并且呼吁中国加强合作调查这种病毒的起源。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思指责世卫组织的计划既不尊重常识，亦都违背科学。他又说新冠病毒溯源一定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科学地开展病毒的溯源，但他们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但是正是中国国家卫健委在2020年1月3日就是武汉疫情爆发之初下达了被指为阻挠信息分享、掩盖疫情证据的3号文件。根据中国媒体财新在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溯源警报是如何拉响之中的几载，有关病毒学家透露，对这份名为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之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以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文件的执行，甚至中科院武汉病毒所都一度被要求停止病源检测，销毁已有样本。在这个之前，2019年12月27日，广州的 微软基因实验室组装了接近完整的病毒基因组的序列。上海的公卫临床中心张永镇团队亦都在2020年1月5号获得了病毒全部基因组的序列。1月1号一位基因测序公司人士透露，他接到湖北省卫健委官员的电话，通知他不能够再检测武汉新冠肺炎病例的样本。他说已经有的病例样本必须销毁，不能够对外透露样本的信息，不能够对外发布相关的论文和相关的数据。美国媒体 Political 引述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主任麦克尔奥斯特霍尔姆的话讲，他认为中国拒绝调查将会助长有关该病毒如何在中国出现的猜测。他说这些令人怀疑，这是一种故意释放的人造的病毒。同时专家对下一步如何溯源看法分歧，有些呼吁拜登政府同盟国建立国际机构自行溯源，有些表示没有中国的合作将会没办法找到源头，唯一可行的途径是美中科学家进行合作，亦都有专家表示美国可以对很多线索进行调查。中国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强调，下一步溯源应该是多国多地共同开展溯源研究，中国和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专家组的中方组长梁万年甚至说，武汉可能不是新冠病毒突破世界面的第一的现场。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任职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梅茨尔说，世界其他国家不能够比中国对他们是否调查本世纪以来最严重大流行拥有否决权，因此在他们继续推动和支持世界卫生组织来到组织这个进程的同时，他们都需要开始组织和实施国际调查的替代方案。梅茨尔说，这样的替代方案可能通过经合组织、通过七国集团或者其他的组织。他同时呼吁美国建立他们自己的两党一致的国家新冠病毒的委员会，审查包括大流行在中国的起源在内的很多问题。他相信其他国家也都应该这样做。但是和世卫组织合作了几十年的霍特兹教授认为，他不知道世卫组织第二阶段溯源在中国拒绝的情况之下如何完成，世卫组织面临巨大的压力，不幸的就是他们都被打得很惨。霍特兹认为目前问题是在于过多地强调了对功能研究或者实验室泄漏的指控，而实际上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事。霍特兹认为唯一可行的方案是美中两国科学家合作进行溯源工作，他们需要的是中国科学家、美国科学家、国际科学家在湖北省中部地区进行真正的科学合作，你将会需要积极的疫情的调查，可能持续一年，从蝙蝠、其他动物和人类身上收集病毒的样本。他说通过美国科学特使计划和美国政府来做这件事，他认为他们有可能在其他人没办法说服中国的地方取得一些进展。他又表示如果是他们和中国科学家或者国际科学家共同合作，中国人可能会同意，但问题是往往不是这样的建议。但是罗格斯大学雅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所长理查德·埃布赖特认为，如果没有中国合作，美国仍有可进行调查的线索。埃布赖特写着说，很多在美国的线索可以通过司法部或者国会调查的全票权进行调查。生态健康联盟以及支持该组织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美国研究资助计划，譬如 USAID 就是美国国际开发署，同埋 DTRA 美国国防威胁减除所 ，DARPA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HS 美国国土安全部同 NIH 美国国家卫生院都有存在硬盘上面嘅电子文件同文件柜里边嘅纸质文件，啲文件可能同新冠病毒嘅起源直接相关。生态健康联盟系位于纽约嘅一家非营利组织。根据已公开的电邮记录，美国国家卫生院下属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通过该组织向中国提供了九项的资助，用于研究蝙蝠冠状病毒。该组织主席彼得·达萨克15年来一直将这个资助部分用于同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的蝙蝠 冠状病毒研究。2020年2月19日，达萨克起草了一份声明，并且促使多位科学家和他联署，在著名国际医学刊物《柳叶刀》上面发表。声明之中强烈谴责，暗示新冠病毒不是自然起源的阴谋论。达萨克亦都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中国新冠病毒源头调查团的成员。这些是一个很好的病毒实验室，正是做着接近于发现下一个和沙士有关的冠状病毒的很好的工作。今年2月，他在武汉对 CNN 的记者这样说。罗格斯大学雅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埃布赖特认为，他其他可以供美国调查的线索还包括处理生态健康联盟和武汉病毒研究所论文的科学出版社，譬如斯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柳叶刀和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亦都有硬盘上面的电子文件和档案柜里面的纸质文件，保存在生态健康联盟、美国研究资助机构和科学出版社的直接相关文件，包括草案和提交的提案、进展报告、最终报告和论文、科学安全以及风险效益的审查，以及原始数据、分析数据和通讯。埃布赖特博士是这样写的。北京在拒绝世卫组织第二阶段溯源计划的同时，也在推动中国官方的溯源叙事。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近日发起联署，呼吁世卫组织调查美国军方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环球时报》称，联署已经在7月25日突破千万人，并且称联署服务器遭受到来自美国境内的网络攻击。美国 Political 新闻在25号的报道之中，援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健康与人权教授克里斯拜尔的话讲，他认为中国目前有一个官方的大流行叙事，他们非常积极地在推动它，这样使到他们没有机会去重新检视他们宣称他的疫情控制努力取得成功的叙事。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纽约的报道。